好，各位同修，请大家恭敬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各位同修啊，各位莲友啊，大家呢上午吉祥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闻思无量寿经啊，净土的根本法典。那么今天呢，应该是第47讲啊，第47讲。在今天的课程里边呢，应该把这部宝典呢能够圆满啊。那么在此前呢，我们已经讲到一个临界点了啊。临界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一整部无量寿经里边两大板块的分水岭，前面啊，如果体现在愿力上，都是心求极乐的前半部分内容，后半部分呢，就是我们说到知己知彼嘛，就是要讲到娑婆我们当下的现境啊。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，我们天天都生活在这里，还不知道怎么样吗？啊，一生从生下来到长到现在，日子过得每天怎么样，我们自己还不清楚吗？啊，我们所缺的是净土的消息，是整个法界的功德。说娑婆世界我们每天都在里面啊，好像已经很了然了，实际上未必啊。大家要知道，我们一直讲净土呢，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。今天因为也结束了，我们就把它提升一下现代用语，可能就是整个法界啊，它是一个信息道场。我们现在不是也讲到说讯息时代啊，这个所有的渠道呀啊，各种这个因缘和合了，我们叫因缘和合，实际上就是渠道对接了，这个事情就好办啊。咱们呢，如果没有净土的消息直通到娑婆世界来讲，那么我们是就等于说我们的发展水平是入不了法界信息时代的。这一点特别重要，因为我们一直只在娑婆世界，我们就是自给自足一样的，这个自己闭门造车了。当然也有教法，但是它是通途的教法，哎，也就是立足于我们本地本位的法来往出修。但是我们一直不知道它信息时代体现的是什么呢？就看你知不知道这个消息，知道这个消息，有可能你就直接穿越，啊，就直接跨行，啊，或者说跨这个我们现在时髦话啊，俗话叫圈子呀，或者什么。不管什么样的，就等于说你会有质的改变、超然啊。在这方面，大家看，我们讲通途、讲净土，恰恰就是这么一个情态啊，就是这么一个情态。可是诸位，我们说起净土的消息的时候啊，这个讯息时代好像是哇，终于知道。实际上，我们要冷眼观到自己所处的地段，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水准，生活水准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假如我们意识不到我们所在这个怎么讲呢，就是段位吧，你有可能就会错估自己当下所处的优势或劣势啊。人道里边呢，优势和劣势的特色都非常突出，但是我们深入教法来讲，我们很多时候关注的实际上是我们的优势，比如说佛法难闻呀，人生难得呀，中国难生呀，意识不到我们的劣势，劣势也很可怕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今天从这个点讲起啊，就是这一句佛言：何等五恶，何等五痛，何等五烧，何等消化五恶，令持五善，获其福德，度世，长寿涅槃之道啊。我们是这句不读了，我们先把它考量一下，就为什么世尊要在这儿还要设问一下说什么是五恶五痛五烧？因为明明他已经就要讲了， 但是这里还要设问一下，而且我们天天就处在五恶五痛五烧中，他还要问什么事，就好像有一点明知故问，让你们明知故答一样啊。可是大家要知道，这就我们常讲到的久闻不知其臭。因为不要忘了，我们的六大烦恼里边哈，有一个核心区就是慢。这个贪嗔痴慢的烦恼啊，你看前面是贪嗔痴堆积成慢，后面由慢就会产生隔阂，它会起疑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入不了道啊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这个慢心就始终让我们觉得，我们不管说主观能动性呀，啊，人类的这种我们说是这个万物之灵呀，啊，或者说好像在主宰着整个一切的人事啊因缘中，我们是一个主角呀，每个人都天生具有这样的感觉。在佛法里面有慢，有七种慢啊，就是最次最次的叫悲慢，就明明知道自己不行还不愿意承认自己不行啊，这种天然的慢心呢，这里就导致世宗要提醒我们一下，说你知道什么是五恶五痛五烧吗？啊，我上次也说了，就真的是昨天来的时候，那现在时间太紧了，我还要去放个生。大家知道啊，刚开始我去那个放生的地方的时候，哇，一闻到海鲜味，因为我北方人嘛，海鲜味本身就吃不消，哇，一次两次进去就待一下子就待不了，就想出来，让他们在那儿看着，精神撑好了我再去放。后来慢慢慢慢的就得心应手，在那儿待着看着秤啊，记着数，完了以后给他总的把这个数字给框起来，过程中已经闻不到海鲜味儿，自然而然就入乡随俗了啊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我们现在就已经入乡随俗的不亦乐乎，今天开始就是要猛醒。虽然后面好像是讲到说，哇，一部经讲完了，说怎么越讲越讲到这里很悲催的样子啊，只有悲催到尽头了，在经的末后才能华丽转身，告诉大家意识到五恶五痛五烧了，那么直接阿难最后就在本经的现场就现见阿弥陀佛啊。韦提希夫人也是苦到极致了以后现证无生法忍，不管从人上法上，一定是要知道，大家要知道啊，这个死境偷心才能够柳暗花明啊，这就是法的秩序和设置啊。所以我们就久闻啊不知其臭了，今天我们看看我们这个世间到底有多臭啊。我们天天活在这个情状里边，可是我们居然还在听世尊总结陈述的时候都觉得说，哇，竟然如此的精准和到位。五恶五痛五烧实际上就是告诉诸位是五戒的内容啊，五戒的内容。杀盗淫妄酒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边最障道的前五名啊，前五种牲口意业啊。所以看我们不是讲到说有时候说贪嗔痴三毒吗？大家要知道三毒的具体表现就是这五样。我们大家受过五戒，也知道有时候讲到性戒，有时候讲到遮戒，前四样杀盗淫妄属于性戒。性戒就是说，如果你不受戒，在守法的公民的这个生活范畴内，你也不能犯这四样。如果杀盗淫妄犯了啊，邪淫，那么就等于说你在世间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。那么遮戒就是这个九戒呀，是因为特别容易导致前四样行为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知道，原来五戒哈是一切戒的根本，也说明五戒是一切法门的根本。这五种行为在自害的同时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意识不到，而且也最能够什么呢，害他，害他啊。大家想想嘛，就自己而言啊，我们最麻烦最根本的障道因缘，这贪嗔痴最具体啊，非常具体，它是现在已经成熟的极端的体现在这五种行为上。那么大家想过没有，就是说我们常说我们本自清净，我们自信清净心一直在， 为什么又说到一念无明妄想？那么本自清净转为无明妄想的时候，大家要知道它也需要具体的内容呢进行填充的啊。这个内容填充物是什么？就是杀盗淫妄啊，这就是全部的填充物。因为障在上面，使我们跟真理或者当下的真如法性产生了距离，就产生了怀疑，疑就是距离啊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品悟过，怀疑的心态是什么呢？就是距离。当你彻底承认和完全承担的时候，就已经贴进去啊。所以大家在这个上面就发现了为什么五戒是一切戒的基础，因为它障在上面，就不能够还我的本来清净。这是从自，我们讲自利利他，这是从自害的角度。从害他的角度啊，大家想我们为什么叫众生啊？众生有好几个点，但是有一个点就是大家要聚在一起互作增上，才能把这五样法给完满。你想杀生，你至少得两个人，一个人杀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你说偷盗，你也得两个，你偷人家的东西，杀盗淫妄皆是如此。你说谎话，行行也跟谁呀、啊？都得有对境啊。所以众生，众生就因为大家一起在众缘和合，作为增上的工具杀盗淫妄。假如果我们断绝或者发心手持不犯这五样，就不会让人生恐怖心。所以诸位知道吗？实际上五戒又叫五大师，不是老师的法师的师，是布施的师。就如果他知道这个人已经确定持了不杀生戒了，那么他就不会有什么呢？你会残害他的担忧。你持了不道戒了，他对你的不道功德产生了决定的信心，那么他就不会担心你去偷盗了啊。说句这个戏论的话了，好多这个媳妇劝她老公学佛，完了最后希望他来受戒，就希望他对她忠诚，他就放心了啊，不邪淫了吗？真有这样的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我弟子好几个就这样，但是管他什么样的，他能够发心来了，那么说明也是因缘成就了，那他手持得住，这不就安稳了吗？所以大家要知道戒功德是通世出世间，真的是给我们保障了人天福报的同时，又把我们推向什么呢？解脱成佛之道啊。这就叫五恶五痛五烧，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消息的重要性。但是呢，大家可能还要具体来讲，到底我们在这个世间杀盗淫妄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啊。我们下面呢把这个法本翻开啊，大家要开始一起来读诵啊。今天上午要把这五大师给大家施完啊。找着了吗？哎，说其一恶者这句开始啊，我们一直读到就是说视为一大善言啊，每次讲一段，大家来读一段啊。啊，找着了没有？五恶五通五烧的其一恶者，你们的版本不知道一样不一样？我的这个版本在93页。好，一起来，其一恶者，诸天人民如动之类。欲为众恶，莫不皆然。强者扶弱，转相克贼，残害杀戮，叠相吞噬，不知修善，恶逆无道，臭受殃罚，自然去向，神明计时，犯者不赦，故有贫穷下贱，乞丐孤独，盲聋喑哑，愚痴避恶，至有枉狂不逮之属，又有尊贵豪富，高才明达，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，是有常道枉法牢狱，不肯为正，为恶入罪，受其殃罚，求望解脱，难得免出。世间有此目前现世，寿终后世，忧生忧惧，入其幽冥，转身受生，譬如王法，痛苦极行，自然三途，无量苦恼，转冒其身， 改行易道，所受受命，或长或短，浑神精实，自然去之，当独直向，相从共生，更相报复，无有质疑，殃恶未尽，不得相离，辗转其中，无有出期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，天地之间，自然有事，虽不及时，足报应至，善恶之道，会当归之，是为一大恶，一痛，一烧，情苦如刺，譬如大火焚烧人身，人能与中一心致意，端身正行，独作诸善，不为众恶者，生独度脱，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泥环之道，是为一大善也。好，大家来看啊，这里开始就讲到了其一恶者啊。那么第一个词大家看到了，说诸天人民蠕动之类啊。这里讲到的诸天呢，是指的欲界天啊。从我们的宇宙的结构里边来讲，佛教的宇宙观哈，那么是讲的欲界天。因为呢，上二界天它没有嗔恨，大家知道色界和无色界是不存在嗔恨念头，所以它呢就不会有杀生这个事情啊。在东南西北四大部洲里边，北俱泸州也没有杀生之事，所以这个实际上说的蠕动之类，就是讲到说咱们南瞻部洲乃至欲界啊。欲界这里讲到诸天和人民啊。那么欲为众恶者，第一首推就是司机要杀害众生。诸位可能觉得说呀，这种事谁能干得出来呀？说我从小确实我连个鸡都不敢杀，这个蝌蚪青蛙我都不敢碰，怎么敢杀呢？诸位，每个人我们都有杀性啊，我们在现在当下这个法境里边它是有这个功能的。所以你看，如果我们一念特别重的嗔心起来的时候，实际上这都在动杀念啊，只不过还是我们现在的德行和福报够，它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，就是一个是字，一个是外境，因缘和合还可以止得住这个事儿。可是大家要知道，如果随着人的再福报的损减啊，到十岁的时候可不是这么样，是一见了以后明目张胆的就马上动杀啊，就下意识的他就想杀他啊。我常说现在的话，我们见了以后还有一个亲朋好友，哪怕做买卖嘛，只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把他的钱赚到手啊，他银行的转到我银行啊，这个可以，但是他还是要通过秩序，他还要是有个手段，法律手段的。到了那个时机没有啊，直接就动杀心，拿起一根草就可以把他的身体坏掉，命可以断掉。所以大家想想那个时候的医报有多刚强，正报有多脆弱啊，就福报越来越浅啊。所以我们常讲到说什么千百年来万里根，冤深似海恨难平呀。我们吃的时候觉得说我们就吃一口嘛，吃口饭嘛，这有啥呢？冤深似海恨难平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为什么莫名其妙打仗，说翻脸就翻脸，第一枪说开就开，开了就你来我往炸个不停，为什么？且听屠门夜半声啊，你夜半声，晚上的屠夫家里就这样，开始要工作了，早上起来灯一亮，刀子一动，开始就吆喝啊，那个姻缘就起了嘛啊。所以在佛经里面讲到说，一个人如果能断这个杀众生的心，就能够普施一切啊。有一次佛陀在世的时候啊，那个侍者不是阿难吗？阿难呢常随佛出去托钵乞食了啊。有一次他们乞出去以后，就是有鸽子，鸽子离他们很近啊，有一句鸽子呢，他到了佛陀跟前呢非常的自在，没有任何这个恐惧心理，但是离阿难，哎，他们就不自觉的离得很远。这个阿难就觉得面子上有点挂不住啊，他还问佛陀的说，怎么就这么嫌弃我一样？我们现在有时候啊出去了也根据每个人的因缘定， 所以世尊呢就告诉他说，你虽然没有杀他的念头，因为阿难已经跟佛出家这么久了，他不动杀心了，可是呢虽然没有念头，他还没有永断杀心，这就是叫腐和断的关系啊。他虽然腐在那儿，但是他没有彻底把它清洗干净，他还有杀心的因缘，所以说他们害怕佛陀已经彻底断啊。所以你看这个杀琉璃王和释迦族呀，生生世世就是这样的果报啊。我们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这样，那个仇恨的种子一代一代的人轮回中，哪个时候因缘再聚齐了，那一仗就打响，上一世是他们胜，下辈子就是他们胜啊，就是这样的。世界上的国家你们仔细看着，哎，将来仔细观察就是如此啊。那么这里讲到的说，欲为纵恶莫不皆然，来看强者福禄转相克贼，哎，就是说这一类的人呢，相互残害杀戮，哎，叠相吞噬，就是把这个活生生的咽下去。我们现在人呢，有的时候还是要动用工具了，活吃的也有，但是毕竟已经少了。畜生道的德行，他还在行这个法，哎，所以呢，不知修善恶逆无道，后要受殃罚，自然去向。这里讲到的神明即时犯者不赦啊，自然去向就是说，这个因缘果报呀，不是谁强加的，也不是谁设计的局，是自然而然在我们的心地海中就起了这样的波浪，你过来一浪，他就要还一浪，一浪又一浪才能碰撞出来浪，所以一起浪开始，杀盗淫妄就开始啊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神明即时，哎，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细讲一下，要不然我们呢总是说佛教世间法，佛道外道，有时候我们也灵不清，特别是讲到事和理。因为这个神明即时这个用词啊，你比如说我们讲到佛法的教理里边，从理论上来讲，神明即时就是讲的咱们的八识，特别是根本是叫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里面它是含藏我们所有的行为种子，就是我们所起的身口意业点滴不漏的都会藏在里边。那么你造这个杀业的这个习气啊，熏在阿赖耶识里边，就等于说给他那已经刻画了一个胚胎烙印一样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这个种子什么时候呢，因缘成熟的就像投进去胎了，三合一成了一个胚胎以后呢，它就开始生长了，就是要开始变现现形了。哎，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一旦变现到我们外变世界内变根生，根生的阿赖耶识相遇的时候呀，如果过去欠的有杀债，那么就要偿还，那这个时候就会有杀戮发生。这就是从客观的阿赖耶识种子变现现形，现形再凶种子，这是佛教理论上唯识法上讲的就是这个事儿。这是其一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我念一下，阿赖耶识里面就已经又中了。那么从事项上来讲，为什么叫神明即时呢？一切众生大家知道吗，我们的肩膀上都有两个绳，左肩右肩，一名叫做同生，一名叫同名，也就是同男女。这两个绳我们自己看不见，它就是阿赖耶识变现的现实载体。因为大家要知道，就像我们说都是唯心所变的，这个道理懂了，那它怎么来进行现实视线的操作呢？有的人就觉得说堕到地狱里边，那他就问说，地狱里面那么多的狱棒或者狱卒啊，把人给塞在这里，那个扔在刀山上剑树上啊，扔在油锅里，说既然是唯心所现的，那这些到底是怎么来的，这些狱棒狱卒们，他是自己变现的呢，还是他也是果报啊？如果他也是果报的话，他那么收拾众生，众生怎么还他呢？实际上这一些他是历历分明的事实，就像我们在人世间也有工商，也有税务，也有公安，也有国家安全，所以这些它就是每个因缘中都是我们唯心所现，但是唯心所现的时候呢，它是有具体的载体来表达这个人世间的，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情景。阿赖耶识是理论，具体表达成具体的事项上就叫我们肩膀上有两个绳，同生是同女，就在右肩上，我们做的恶 由他来记载。同名是童男，在左肩上，我们做的善由他来记载。他们俩负责什么呢？给四天王天的善神告诉大家，一个月要六次往返的给天王去汇报的啊，每个人，这就叫神明计时，犯者不赦，犯者不赦啊。那我再换一个角度啊，这个讲了我们才比较可以通泰啊，就是说为什么我杀了他，他将来都要杀我？那诸位想想啊，比如说我们讲到修观，修观呢就是我们来观这个法，哎，起这个观念，用这个观把它给修成就。大家想想，实际上从修观的角度，一切法是不是都在修观？我此时在修什么观呢？我在修诸位在听经闻法的观啊，就是说明我这辈子讲法有人来听，就这个观已经成就了。为什么？我过去有可能也在听法的时候赞叹过法师讲法，我也带着一起的同修道友说大家一起去听法，应该成就诸位都来听法。那么那个观修成了，等这个观成了以后，因地修成了，感了果，那现在我的观修成，哎，我在讲诸位来听，这个观境已经现前。那从这个角度来，大家想一下啊，当我们去杀生的时候，你想是不是一个观法？我们拿着这个器具对着一个众生是一个境界，对吧？我们拿这个器具把他的命断掉，这个观法修成了以后，他就一定会有一个用凶器把一个根生给断掉的一个因缘果报，已经修成了，对吧？修成了以后要兑现的时候，你观的时候是你杀了他，因为一切法本质是无我的，他是随时随地在调配我从哪里来呢，一大因缘。但是因为你的我执没有断，你就觉得我杀了他以后，观法修成了，赶回来的果是什么呢？就该他杀我了。实际上是观法修成啊。大家听一下这个杀生有多可怕。那我们小时候呀，我们有的人过去的夜袭啊，把那蚂蚁窝蹭的一脚踩上去，或者把那青蛙有的也给剥皮呀，把那蝌蚪呀都干过这种事。我告诉大家啊，这都是过去的业障，那就要忏悔，这都叫观法。当然看你当时发的心是猛烈还是比较就是心不在焉，或者跟大家一时兴起，这将来的果报也都有差别性，就看你先发的心猛不猛，处心积虑的那种最惨烈啊，最惨烈。所以大家想这个法可怕不可怕？但是诸位也要想想可喜不可喜。你想我们刚才说诸位善男子善女人随我一起向上排班，就在开始修观了。我们一问讯就是一观法，两问讯就是观的什么呀？观的就是佛嘛。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一佛念佛的时候也在修观呀，所以才能保证说能够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这不是佛把这个法设置出来的，是他的天然道理。所以这里就叫做什么呢？叫做自然去向。每一个词都有它精准的法义啊，叫做自然去向啊。那么既然这样了，你看后面才说，故有贫穷下贱乞丐孤独啊，聋盲喑哑愚痴避恶这一类的，也就是在世间呢现前已经开始受苦果修观修成的一类。若知过去的因，现在受者是啊。还有尊贵豪富高才明达，就人中的精英福报比较大这一类，是干什么呢？过去是有慈孝修善积德所致啊。由这个来讲，那么是有常道枉法牢狱不肯卫生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告诉世间有这样的法治之道，有枉法的了。如果你们犯了这个法，要把人给拘押到牢狱里边，那么治罪等等各种形式程序都是有的了。但是呢，罪犯绳之以法以后，如果罪得轻，他几年就出来了，如果罪的重，有可能一辈子就出不来。这些事情你看这里讲到的说分分明明的啊，是非常自然而然的。那么他讲到说我们现在造果报也是如此，我们造了果报受终之后，后世呢会加重。你看受终后世忧生忧惧嘛，前面也讲到说受其殃罚求望解脱难得免除，世间由此目前现世，这个大家要理解哈。 就是说佛告诉我们世间法已经见到这个情状，就是你犯了法了要把你抓进去。那么我们见不到的情状是什么呢？是三世和六道的情状。哎，后世要转聚到了三恶道里边，那么就更加苦楚，而且入到恶道里边，转一生受一生，改头换面，你自己不知道，可是呢就像你遭受王法的这个法制一样，造了重罪落到三恶道，轻而易举就出不来。哎，轻而易举就出不来，这就是佛在这里进行了两套，说世间法现前的是这样，但是在三世六道里边也是这样子的啊。这个里边呢，或长或短，红绳经时自然去之，说都是你自作自受的啊，没有一个是给你强加的。无量苦恼转冒其生啊，大家记着这种转冒其生呀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出了地狱又来恶鬼，恶鬼好不容易出来了又在畜生，改一行换一次业道，改一次身形换一次业道，那么所有受的寿命长短要听业力安排，神识自然来牵引啊。啊，你只能在三恶道里边的什么呢，独来独去，独来独往，以他呢不得相离，辗转其中，无有初期，难得解脱。不得相离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业报。一方面是我们的业报，另一方面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冤亲债主。哎，所以大家在人世间有时候你想想，我们除了接法缘，我们接的清净法缘呢，上面没有人世间偿还和欠讨，在其他的因缘全部都是属于冤亲债主，我就不是冤家不聚首嘛，你说你欠了能不还吗？而且他这种讨来还去是如影随形，无休无止的，就这辈子你欠他的多，那来了还了，还的时候就像那开车一样，油门踩的十足，还还还还的，有时候会越缝，越缝了以后，大家要知道一越缝以后就等于说本来他来偿还你的，结果你讨的过分了，把他不管什么关系这个性质啊，有的是工作关系，有的是感情关系，有的是这个合作关系，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讨的过分了，他又什么呢，反讨你了，就是你又欠下他的了，现实就开始了。这是为什么有的人关系好好的，或者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格局，突然间他就跟反转了一样剧情，哎，这就是什么呢，因缘出现了拐点啊。在这样的情况下辗转无期，就是受报是个人受个人的，所以叫自然去止，当独直下，但是呢业果是如影随形的，所以叫不得相离，辗转其中啊，他就是这样的啊。所以说在这个六道里面的报应啊，我们现在虽然暂时还没有出现，可是大家要知道善恶报应因缘聚会一定会有时的。就我们看见人家，不管说看见这个哎呦正在享福魂运当头的人，你要知道我们也曾那样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六道里面做过天子，做过皇帝，什么都做过啊，也做过乞丐，也做过这个残疾，六根不具最苦最次的，这些上上下下只要能引入我们的眼帘，我们的心田知道有这么回事，就说明我们曾经参与或入住过那个法位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你看这段时间不是正在讲的那个小段的克鲁西山楞严经吗？楞严经里面讲到啊，十二类众生讲的太细啊，就比如说我们作为贪财这个业啊，把你堕，那么堕到地狱里边受的是那个八寒地狱。大家知道贪财有一个什么标准呢？就贪着啊，他一定是说所有东西都要围绕我，对吧，都要把它吸引过来，就像我们吸一口气，口里不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吗？他吸的这个作用是凉的，所以他变现成果报境界的时候就在八寒地狱，嗔火是烧的，所以他变现地狱的时候呢就是八热地狱。那个八寒地狱，大家可能有的说怎么地狱里边这是谁说的，这些时候把你冻得成莲花瓣呀或者什么，就是吸的那个劲儿太浓了， 感召的这个地狱是什么？就凉嘛，吸凉气的这个火性下去的这个凉气就上来。哎，地狱受完了以后，到了鬼怪啊，就受鬼报的时候呢，还是叫那种喜欢依附呀、草木附体那一类的鬼怪，那个怪鬼为什么？他就喜欢这个东西据为己有，贪那个习气嘛。哎，到了畜生到了，你看有一些一生下来就把妈马上就要吃掉，就那一类的，为什么？他就近那个贪心就上来，他就不管不顾那个贪着，那个贪的那个夜袭，就近就马上就要把它据为己有吃掉，自己才能长色身。你想想这个业力有多奇葩。到了人道里边，那怎么样呢？就等于说贪的那个夜袭啊特别顽固，这个人一定是也很顽固，非常刚强，很难教化。就他从地狱到人道就一直是这么一个业袭啊。你再比如说堕到这个，因为贪色，贪色的话看见那个欲火中烧，相互男女这种这个色身这种魔，转到地狱报同住，那么完了以后呢，转到鬼道里面还是那种到处喜欢游荡，就像那风尘女子的习气一样，到处游荡，到处游荡就转成游荡的女鬼了。你看那画皮里面游荡的那个，那就典型的吧。那么转成这种女鬼也好色啊，她到了畜生道还是好色的禽兽，就鸽子呀、鸳鸯呀、孔雀呀，动不动就开屏啊，你说人家给她鼓个掌她就开屏，你想想这种习气。嗔恨的也是这，嗔恨从地狱出来转成都是那种什么蛊毒鬼，蛊毒就狠嘛。完了到了畜生道是蛇蝎蜈蚣这一类，转到人道了，这个人千万不要不好惹，大家知道吗？他心狠手辣，一言不发的他就整你害你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这一类的大家知道都跟什么呢？杀盗淫，我们现在在讲杀，就杀生的果报啊。所以大智度里面呢就讲到这个常犯杀业的人啊，他有十种罪报。一个就是说他本来就心常怀毒，一种毒火一样的生生世世不绝。第二个比如说他常怀恶念，就有的同学也说过了，说法师我为什么就控制不住的，我在佛菩萨面前我还起就想把他砸了嗔恨心。你要知道过去的杀业就是说思维恶事控制不住的要想，他已经很有善根了，也信佛了，但是在那个情境里面他突然间业障习气上来了，他就要想啊。然后呢所有的众生人世间这些因缘，人家都憎恨他，都讨厌他，也都不想看他。你想想为什么有的人莫名其妙人家就不跟他玩，他始终就是这么一个境遇，这么一个遭遇啊。大家看见他的就跟看见虎狼狮子一样，有这一类的人。我们那会儿在家有个同学，人家给起个名字叫本阿登。为什么？他就跟人家说两句话，一句话说不对了，砰的就起来了，就大喊大叫，就这样啊。那么不管是白天晚上甚至睡的时候呀，心也不安，睡觉很不安稳，常常做噩梦啊。临终的时候呢也不能善终，就是跟发狂了一样，到处跑乱奔那种死法啊。那么短命的因缘，到了人道里面还是短命，死了以后都堕地狱，等到再下一轮这个生而为人呢还是短命啊，还是短命。所以这些呢都是杀的因缘果报啊。所以最后佛讲到了，就像大火烧起来以后啊，一个人能够独坐诸善，大家想我们在当下这种因缘，你看佛陀讲这个话有多到位啊。譬如大火焚烧人身，人能与中一心致意，端身正行，独坐诸善。大家要体悟啊，首先最后一个独坐诸善，说明我们这个时代你真的想修点善法你就很孤独，折射出来一种，就是因为大家都在集体造恶，哎，你想修一点善法你就只能独坐了，悄悄的做了，很低调把这个功德做了啊。一旦被人知道的多了，有可能就会嫉贤罢善，大家就像火一样呀，都在烧呀，你有一点点清冷的心，一点清凉的这个功德还它马上就给你烧光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修道为善呀，要与中一心致意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一定要把心发得足足的，所有的外境很难动摇你，你才能做得了 啊。另外一点，端身正行，在行上一定要一直有正念，要有正行，身口意业。而且啊，要知道要独坐，独坐啊，两个人有时候都是非就出来。你想我们现在的现境，那么当然这样的话，虽然说独坐诸善很苦，可是呢，生独度脱了。大家乌泱乌泱的都往轮回路上走，你只要修善积德念佛求生，那你最后你一个人就脱颖而出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个账一定是在最后生死之际来算啊，一定是在生死之际来。所以这就无恶无痛说的第一个，大家把经文翻开，我们再来观第二，找着了吗？好，佛言其二恶者，一起来。佛言其二恶者，世间人民、父子兄弟、十家夫妇，都无义理，不顺法度，舌淫骄纵，各欲快意，任心自知，更相欺惑，心口各异，言念无实，拧缠不忠，巧言愚昧，忌前傍善，陷入冤枉，主上不明，任用丞相，丞相自在，其伪多端，见物能行，知其行事，在位不正，为其所欺，妄损忠良，不当天心，臣欺其君，子欺其父，兄弟夫妇，中外之时，更相其况，各怀贪欲，嗔恚愚痴，欲自后己，欲贪多有，尊卑上下，心惧蓬然，破家亡身，不顾前后，亲属内外，坐之灭族，或时十家之时，乡党势离，愚民野人，转共从事，更相利害，奋成冤结，富有迁徙，不肯施予，爱宝贪重，辛劳生苦，如是至敬，无所事护，独来独去，无意随者，善恶祸福，追命所生，或在乐处，或入苦毒，然后来回，当复何及？世间人民，心于少智，见善赠谤，不思目及，但欲为恶，妄作非法，常怀道心，希望他利，消散魔境，而复求索，邪心不正，聚人有色，不欲思计，世至来回，今世现有王法牢狱，随罪去向，受其殃罚，因其前世不信道德，不修善本，今复为恶，天神克时，彼其名籍，受终神事，下入恶道，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，世事累劫，无有初期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，是为二大恶，二痛二烧，情苦如是，譬如大火焚烧人身，人能与中一心致意，端身正行，独作诸善，不为众恶者，身夺度脱，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泥环之道，是为二大善也。好，大家来看啊，讲到第二大了，就是说到道啊，偷盗的盗啊。那么诸位要知道啊，这个一句话就可以道尽我们世间人的贪心，是什么呢？四个字叫不欲而取。大家看啊，就是世间人啊，非亲非故的，我们先说就不用说了啊，非亲非故的就不用说了。佛陀讲法很有善巧，说起就是这个世间人啊，没有因缘啊，完全不需要相互负责的就不用说了，就连最亲最近的父子兄弟夫妇之间 都不讲义和理。啊，这个义叫道义，理就是公理了，啊，就是道德伦理吧，啊，不随顺乡守之道，不顺法度是什么呢？就是世出世间的。我们先不说出世间，世间里面一个乡守之道啊，兄弟夫妇夫妻之间，他也有乡守之道，要尊重，要守信。那么从世间人来讲，也要有法律制度，有乡守之道，大家才能相安无事，对吧？你从这个人道德之道来讲呢，你看古代不是赞叹说夜不闭户呀，路不拾遗呀，那个时候人的德行，人的福报就是这样，能体现是这样。你想那个时候已经到这个地步已经很难得了，那我们想想人寿2万岁8万岁的时候，那家大家都修十善业，那个物资有多么丰盈啊，根本就道的这个业习和因缘很少很。以前有一个佛门的大德叫杜顺，哎，杜顺法师，他呢有一次他就为了给弟子们说法，现身说法，他就把鞋子挂在外面的城门旁边哈，在挂那谁都能看得见的地方，在那3天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去动啊。他弟子都很百思不得其解，说这他有神通神僧一样的啊，说怎么你的鞋子就没人拿呢？啊，结果呢老和尚给他说，说不是我有什么神，说我呢生生世世持不道戒，清净无染啊，就是他生生世世持这个不道这个功德，所以他呢就没有这个果报啊。大家也看看，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失了丢了或者什么，这都是哪一辈子的余业了。假如果你这个道的不纯粹，没有做绝的话，有可能最后还又还回来找回来的也有啊。有的人东西丢了在那儿放了好久，确实是没人拿，就像大家看不见一样啊。我自己突然想起了，这是备课突然没想起，现在想起。我记得我在家的时候，那会儿因为在一个单位上工作，要出去进货呀，很小嘛，那年龄刚刚工作了，就给我背一个布袋子，里面装了4万块钱。那会儿4万块钱呀，现在40万也不比了，要命的呀。你说我呢也没什么经验，背着那包呢到石家庄，那个时候从我们那儿去石家庄进货，就看人家那小商品市场里边琳琅满目，到处去看，个习气就把这个包往边上一扔，就忘了，绕了老远去，哇，看着突然间走到那个边上，一下子脑子一热，想起这一步的包哪去了，轰的一下子，你要知道那会儿如果把那4万公款给丢的话，估计那单位也带不了，可能出家就更早了，啊，更早了。那么姻缘没到，没办法早出呀，转回头吓了我一大跳，红身呢，马上就冒冷汗。结果到那个角上一看，包子纹丝不动啊！大家要知道，人乌泱乌泱的来往，没任何人，连那个摊主都没看见，那个包在那儿。当然，我不是标榜自己说成不道啊，但是我道的习气确实不懂，这个我倒是可以跟大家讲，在这个五样里边的习气，我觉得我道业确实，啊，确实这也是这辈子为僧了吧？啊，也你其他的不说，就光放生这一法啊，我从来在上面就是完全是良心账，啊，那么。也一直有同修，还有信心，啊，我真是今天可以说说在上面连一念都没有动过，私心不要说邪心了，私心都没有动过，啊，所以在这个上面这个法就一直相续的，啊，别人也信任我，我也信任别人，都是这样一直，那么自然而然这个法就不会坏，大家知道吧？它就是因果的福德在撑着，我们里边都没有我嘛，都是一堆因缘果报，啊，那么。世间人为什么现在开始这样了？大家想，就是一个利益，利益的驱使呀。古代不是来讲是熙熙攘攘，利来利往，啊，他没有相守之道，不顺着这个了，就开始过分的放纵自己了。大家看，蛇淫骄纵，各异快欲，就只想着享受，拥有的更多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任性自私更像欺惑，就是你得把别人的利益算计过来。或者说自己可以把他给哎思想给他静得跟自己一致了，那这样就由着自己去推动这个事情的因缘，哎，后面讲到心口各异，什么样呢？互相用骗和诈的手段诱惑上当。你想想，诱惑上当的一定是口是心非才行呀，那么自然而然呀就没有诚信了，心术就不正啊，所以叫做言念无实，拧缠不忠，巧言语昧。 那么自然而然，你为了把人家骗，花言巧语去忽悠啊，开始博得他的欢心，拍马屁，完了以后呢，渐渐就嫉贤傍善，有德的人，因为有德的人一在这个姻缘气场中，你这个坏事就成就不了。所以最后你说为什么就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就这么来的，因为他一直整个就是一个欺骗的一个圈子手段。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开始呢就所有的姻缘中都具足了。你看主上不明，任用丞相啊，那么能够主事的人，他是为什么叫做不明任用丞相？不是他不明白傻瓜啊，是他自己只任用他的亲信或者心腹，他不从道德人品的角度去抉择，他只想着说这个听我的对我好就可以了，他不考量他的道德他的人品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随他自己任用，就是由着他去任免嘛啊。那么下面呢，丞相自在机尾多端，下面的人得了权了，开始就什么呢，哇，开始就拉帮结派，自由自在的贪赃枉法了。你看是不是这样啊？完了以后，或者为他的上面的人出谋划策，审时度势啊，就是给他出一些主意。那么自己身在其位的话，有时候的这个在位不正，为妻所欺啊，大家想想，为了谋私利，他就不去做正义之事了，就反方向走了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那么一定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妄耸尊良，不当天心，臣妻其君，子妻其父，兄弟夫妇中外之事更相其况。大家想，这个事最典型，在咱们西湖边就有这么一则啊，西湖边的岳庙你进去看看，那就在典型的在讲这个法，对不对啊？你看嘛，妄损尊良，不当天心嘛，然后臣妻其君，这个把岳飞害死的那个秦桧啊，历史上还有杨家将潘仁美，不是也是敌对嘛，外面的要抗，他在这儿嚼舌根祸害他，哎，所以说臣妻其君，这个秦桧不是就骗吗？啊，完了以后子妻其父，兄弟夫妇中外即是更像其况，各怀贪欲嗔愧愚痴，欲自厚己，就是都想自己求丰厚的利益，越多越贪，越贪越多，进入一个福报上貌似是良性循环，但是呢业障上开始进入恶性循环，就是让其疯狂将要灭亡了啊。在这样的人，那么到家里边，大家看啊，尊卑上下心俱同然，就所有家里面的人，长辈晚辈主人仆人全部都成这样，大家心思都一样，一门心思搞钱贪啊。完了以后，最后呢破家亡身，不顾前后，什么意思呀？你久而久之呢，你有了偷盗习惯的人呀，你看我们现在那些不是说了吗，说利润超过200%，他就会铤而走险，拿命都可以去换，为什么？就是眼里已经就像那赌徒一样输红眼了啊，输红眼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不管不顾，丧心病狂了，就是破家亡身我也无所谓了啊。很多现在那些都是这样，甚至有的人就是想着把自己一个人舍出去，大不了就去坐牢，完了以后让自己的家人眷属过好日子，他就不想想说这个钱是人家的血汗，不管了。你看现在已经把这出戏已经唱到，真的是唱到面面俱到了我们世间啊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害的是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这是从个体家人而言，从集体也有这样，公然组织自己认识的人，你看这里讲到的说，亲属内外坐之灭族，或时失家之事，乡党势力愚民野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组织自己认识的或者同村同乡的共同去什么呢，打劫财色，就集体去抢去偷。你看看我们现在不是这样，因为没有素质，大家抢来了以后呢，还会怎么样，分赃不均了，分赃不均了，这样的情况下呢，发生利益冲突了，又结冤成仇了，又成为什么呢，杀生灭族之患。哎，所以说转供从事更相利害，奉承冤结，完了以后富有迁徙，不肯施予，爱保贪纵，辛劳甚苦啊。因为什么呢，以欺骗手段致富了以后呀，他来得容易，他守江山难， 他就越有越舍不得，就不肯布施了，心中一直觉得这是我拿命换来的，对吧？完了以后呢，贪心越来越重，就弄得越来越烦恼，烦恼了，苦苦恼恼一辈子，到大限到的时候呢，因为一辈子都没有做过一点善啊，也没有体现过一点点信仰，死后呢什么无所事乎，独来独去，无意随者，哎，死的时候呢万般带不去了，只有一生的恶业随身不舍，然后善恶祸福追命所生了，善恶报应现前了，现前这会儿已经来不及了呀，啊，来不及怎么样了，或在乐处，或入苦毒，然后乃悔，当复何阶啊，就是到了那会儿后悔就晚了嘛。你看地藏经里边那个婆罗门和光目女母，那不就那样吗？一生就喜欢吃那个鱼别之所，他还要吃籽儿，结果呢一下子堕下去啊，毁骂三宝啊，这个以这个为这个主要的业堕下去了，那在那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。那来得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情状呢？你看世间人民心与少智，见善赠谤，不思目的，就是见到人家为善的还要去讥笑挖苦打击了，哎，不想着去效仿学习，还要说就你能啊，你这么有能力，连大家的都教了啊，都发了行啊，都是这样子的，只想着什么呢，交结恶友，多造恶业，老做一种非法的事儿，非法的想，所有一辈子都怀着一颗投机占便宜的心，就希望得到人家的利益，挥霍光了以后还想和原来一样不劳而获，这就是一个常态啊，所以你看常怀道心，希望他利，消散魔境而复求索，本来上一次享受的就是这么来的，这一次完了以后呢更想着还这么来，就彻底不劳而获的心就已经成了占据了他的业力啊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聚人有色啊，就是说有一些有道德有正义感的人呢站在他跟前，他就会生做了亏心事怕鬼敲门一样的一种心态，所以叫聚人有色，害怕被人家识破，不敢跟人家的眼光脸色去对视，那个有的人啊坏事做多了，你看他就不敢跟人家盯着看，这是一种业习啊，不是他自己刻意的啊，他自然而然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欲思计，事之难悔，就不考虑做恶业的后果，事后才悔，但是为时已晚了，难逃因果，在这样的情况下现生呢被绳之以法，现世有王法牢狱啊，随罪去向，受其殃罚，那么死后当然呢还是要去到恶道里边啊，天神刻石，别其名节，受终神事，下入恶道，故有自然三途啊，大家要知道这个自然三途就是三恶道果报是自然而然你下去的，无量苦恼辗转其中，世事累劫，无有初期，难得解脱。这就是二大恶，二童二少啊，所以这个就叫做道啊，大家要知道我们立足于我们的我执，再加上演绎上贪心了，总觉得我应该给我，应该属于我，我有的才好，可是诸位要想一想，所有的人都这么想，每个人他都有内命外命了，我们都觉得说哎呀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你要知道钱财可以玩命的，这个人世间就是这样，在佛经里面讲的我们的内命是我们的根生了，我们的外命就是财，为什么内命是要靠外命养的，所以为什么世间的江湖上都讲到义气里面都说了，你断什么呢，不能断人家的财路啊！你君子爱财你要取之有道，如果没有道就有可能引发出人命关天的事，就是五戒里面的这几样最容易引发杀生的，就是偷盗邪淫妄语啊，就是这几样，所以从这一点来讲，色生呀要靠衣食财物来维系的，你杀人家的生是等于杀他的内命，你盗人家的物是等于盗人家的外命，所以实际上都等同于什么杀生呀，所以人为财死嘛啊，鸟为食亡，人为财死。世间人你断人家的财，他就有可能就给你玩命，啊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啊，所以说一切的众生以衣食自活，这是在论点里面讲到的， 一切诸众生，衣食以自活，若劫若夺取，即为劫夺命。实际上就是断人家的命啊，这是不与而取啊。而且大家知道，不与而取呀，很多种啊，不是说光说哎，趁人不备把那个拿过来，有一些比较劫取，就是我们不可以去明目张胆的用自己的强势去巧取豪夺，这也叫盗。有一种叫偷取，这是我们通常以为的盗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，就是趁人不备拿过来，避开物主的耳目。还有一种叫吓取，吓唬的吓，就是你用威逼恐吓、敲竹杠这一类的也都算盗啊。再一个叫骗取，虽然你不是避开他的耳目，但是你以种种什么呢？欺诈的形式，去把人家那个弄过来，这些都算啊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盗业是最不好守啊，是五戒里面实际上最难的手持的就是盗业。而且盗业，你看任何国家的法律里边，都把它认为什么是犯罪啊？所有的佛法的大小戒里边，都认为它是什么呢？它是重罪啊。所以盗业呢，是确实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犯盗业犯的最多的，啊，也最难持守的，啊，就是盗业，啊。那么盗业的范围也很广了，不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光这个钱财了。你说最重要的啊，这我们讲到这里了，把论点里面抽出来给大家知识性的知道一下，至少我们在轻重上也知道。你比首先一个最重的就是盗三宝物，所以我们每天在那个功课忏悔文里边嘛，若自取，若教他取。啊，若四方僧物，因为这个三宝物凝聚着十方的功德，这个太业重了，你根本吃不消。啊，盗三宝物，那么其次呢，盗财，这就是我们说的物质性的东西，还有一些，比如说盗名。现在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的，你看那些什么的专利啊，或者是品牌注册啊，或者那一类的，实际上就防止盗名了。从咱们来讲啊，就我们叫欺世盗名。比如说你没有证到圣果，你说证到圣果，这就先知道妄语了。实际上，妄语的那个妄语，就也有道的过患在里边，那个就叫盗名，啊，盗色，啊，不像男盗女，叫盗色，盗功，功德的功，盗功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盗功，伪劣、假冒就叫盗功。哎，人家做出来的，人家经营的牌子，那么你如果伪劣进去了，利用人家的包装，这就叫什么？盗功。啊，还有盗位。现在不是有的国家正在竞选吗？竞选如果是用了不正当的手段，舞弊呀、贿赂呀这一些，就叫盗位，位子的位嘛，啊，方位的位啊，位子的位。再说盗国也是了，侵略他国就属于盗国。这都属于盗了，盗听，窃取人家国家的秘密，盗境，啊，盗境大家可能更接受不了，就是你去到人家的地方，你远乱看，手乱摸，这都算的。这过去有一个比丘嘛，一个出家和尚，就是到了河边了，他哎呦，闻到这个河里面的这个荷花的味道呀，花香呀，特别沁人心肺嘛，他就使劲的吸了几下鼻子。那当然，这个和尚呢也是菩萨示现的啊，都为了成就他了，因为他当时就是等于说贪着这个味道，色声香味，他贪着了，所以这个和尚呢马上出来就呵责他，说这个花是我的，啊，这个味道是我的，你怎么就身为比丘你还能这么闻呢？啊，就来呵斥他。实际上那个就叫做道境，就叫人家的境界，你在上面啊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很多了道里边特别碎啊。你比如说自己的行为盗，用你的意想去盗，教唆别人去盗啊，你赞叹盗这个好，随喜别人盗，这都算啊，见作随喜等等，这一些这都叫做盗啊。所以盗的范围很广啊。那么盗也有十种果报，将来大家仔细看看，有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一生的习气、行为、遭遇啊，我就感觉到咱们啊，真的是为什么到末法时期还在这儿。就我们这杀盗淫妄呀，过去就是无恶不作，那么现在的鱼竿还在。大家要知道，你比如说盗的几种果报啊，就是一个团体里边啊，一有不好的事儿，人家就怀疑你，实际上不是你， 没了东西或者什么，这出了什么差错，所有的人马上就说，你看又这个祸害，啊，说明什么？就过去你常生道，你常道就容易嘛，生人疑，这是道的果报。另外还有一种人啊，他就是走路或者什么老是不走那正道，他左右走那偏门，一个人走或者晚上喜欢，他有这种习气，就总是一个人特立独行，那种在非时非处行的时候，这就是过去偷人家东西养的习气。因为偷的时候你不能明目张胆呀，你知道吧，就那个业习还在啊。再一个，就喜欢以恶人为朋为党，不喜欢跟有道德讲道义善良的人在一起，他见不得这些人，所以他那个圈子也是这样。完了以后，常行道的人呀，会破自己本来相上面善的一部分，他本来有善法很多啊，相很善，但是渐渐的破了善相，现的都是恶相啊，他现身这个相就会改，那就告诉大家，说明我们修行也会改，我们礼佛拜佛念佛诵经都会改啊，自然而然的，这是啊。后道大家要知道，他的财产最后被收没于官，古代叫抄家没收啊，将来给来生后世种下了贫穷的因啊，死了以后呢又堕到地狱，出世为人依然是什么贫穷下界。假如果他得了点财物，最后还是什么呢，五家共有，就不是被火烧，就不是水冲完了败家子儿啊，或者被官府没收，或者被盗贼偷去，他的财物一定是这样没的啊。所以这一类的都是过去什么呢，道的果报。还有一种就是家里比如说有钱或者拥有的东西多的人，一看这个人讨厌他，就说明他过去的道的果报，物主常嗔恨他啊。就有这些人啊，你到人家有钱的地方或者说那种贵重的店里边哈，就是马上人家的这个老板呀或者什么就不想让你待啊，就不让你待在那儿，就不觉得你是个客户，也有这样的，那就说明你过去道也多啊，过去道也多。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是什么呢，以道为本，各种各样啊。这是我们讲到的二大恶，二痛二烧。假如果我们能一心致意，端身正行，独作诸善，不为众恶者，还是什么呢，生独度脱，获其福德，度是上天弥缓之道啊，是为二大善。我们第一节课呢就讲一下，一个是杀，一个是道，下一堂呢我们把淫妄酒一起并在一起讲啊。啊，时间到了，大家先合掌。闻法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瓦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好，随喜大家，阿弥陀佛。